就继续了啊，有问题的先说问题。第七个，法眼乳式会抄。法眼乳式会抄啊，本身这个公案很简单，没有什么的。我们先看看垂视，先看一下垂视。前面第五、第六个是没有垂视的，没有垂视直接说的，但是大部分都是有垂视的啊。垂视云：生前一句，千圣不传。未曾亲近，如隔大千。设使向生前变得，截断天下人舌头，也未是性造汉。所以道：天不能盖，地不能载，虚空不能容，日月不能照。无佛处，独称尊，始叫醒子。这个陈氏就是说的是，我们现在给你说的呀，都是说开口说话了，开口说话了，没开口说话前的那一句儿，亲圣不传，你这个地方你只能亲证，你不亲证，你怎么说都是隔着，像隔大千，像隔一个这么大千世界一样隔着，还是要亲证一回，还是要亲证一回，亲证了一个什么呀？有什么可亲证的呀？别被他瞒，嗯，别被他瞒去。还是要开智慧，还是要开智慧，不管是打坐还是我们的关照，都是为了开智慧。你开了智慧之后的这个智慧才可以度一些苦。你那个打坐的那个力量，就是说的是打坐的那个力量，你打坐多了就有，打坐少了就没有。谁可能天天在打坐呀？你将来也不可能总是在打坐的，总是在打坐这样对峙，这是没有完的，这是没有完的。离开了这个对峙才好，离开了对峙是上乘，不可以总对峙。摄食向生前变得，截断天下人舌头。假如说，就是不是说了吗？生前一句儿千圣不传。有个人就说了：“哎呀，生前那一句儿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生前那一句儿他得了，他得了。生前那一句儿变得，截断天下人舌头，也未是性造，也不一定就是性造汉，也未是性造汉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的是，哎呀，这个人性急啊，一下子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是形容利落的人，利落的人，即便是你变得截断了天下人舌头，也不一定是利落的，也不一定。”是利落的，这是啥意思啊？这就是说还是要亲证，说这么多啊都是白扯，就是说生前变得这个亲证这个事儿，这也是方便说，这也是方便说这个事儿啊。总而言之，说到极处的极处，还是得自己亲证，别人帮不上，别人帮不上这个。那么怎么说这个事儿呢？怎么样见都不对，像生前见不得不对，像生前见得了这还不一定对，那是怎么回事？这个东西啊，容不得你说啊。这就说到了观不容真的地方了。天不能够盖，天盖不住它，地也承载不了它，这么大的地也承载不了它，这么广阔的虚空容纳不了它，这样这么就是这个强烈的光辉，日月也照不了它，是日月也照不到它。这就是形容佛性的，形容佛性的，天盖不到，地载不了，虚空不能容，日月不能照。你如果认为这个东西没有这么重要，这有什么东西啊？这你说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什么什么的，就这一类的，那你就干脆就别看，干脆就别看。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一段，这个东西对于修行人是多么多么的珍贵。那么我可以猜得到，可能对你来说珍贵的是自有别的东西，自有别的东西也就是世间法的，实际上还是不出世间法。当然了，你可以说得很好，你比如说有的人是喜欢善啊，有的人是喜欢文化，或者有的人喜欢底蕴等等等等的，或者是科学啊等等等，或者其他一类的知识一类的，你不认为性是有这样的情况的，那你就不适合来求见性啊，你就不适合来求见性。后面说了一句：“无佛处，独称尊，始叫显子。”无佛处，天不能盖，地不能载，这个虚空不能容，日月不能照。无佛处，独称尊，始叫显子。这个地方就是还是说要自己转身。什么叫无佛处？咱们都是学佛的，咋可能无佛？咋可能说的那个无佛处，就是说的是不在这儿了以后呢？离开了这些以后呢？ 你甚至是你就是一口气上不来了，离开了你的身体，离开了你的思想以后呢，无佛处独成尊，犹教写子，史教写子就是还差不多，还差不多，无佛处独成尊，这还算差不多，这还算差不多，无佛处独成尊，这还算差不多，无佛处独成，无佛处独成尊就是你自己得转身，你自己得见得，你自己见不得，诸佛诸祖也拿你没办法，也拿你没办法。关于这个无佛处独成尊呢，是有一个公案的。五德会员第卷第十二卷下面的南岳下系士的有一个分阳善昭禅师，下面有一个十双楚严禅师，我们多次说过他了。十双楚严禅师有一个这个人叫李都尉，李都尉叫李昂吧，叫什么呀？驸马，他是驸马，但是这个人非常的不错，他跟那个杨大年，就是杨年公啊，叫什么？这两个人都是很透脱的居士啊，居士那个时候的居士很透脱的不是特别多，说句实在话，很少。非常的凤毛麟角啊，非常的凤毛麟角。那个唐宋时期啊，那个佛法兴盛，那个时候的居士很利落的不多。这个他的师父那个姓杨的那个人，我印象中对他更好一点，这个人就是他最后还是有一点，但是也挺感人的。大家看一看啊，宝元树银李都尉遣使邀师曰。海内法友，这是我节选的啊，就是说到原物，说到这个词十双楚严禅师的时候，曾经有这么一段事迹，就是说这个李都尉啊，有一次啊，他就是派信使，然后就是想请这个十双楚严，为什么呢？他是这么说的：海内法友为师于杨大年耳，大年弃我而先，普年来顿觉衰落，人死已见。以一见功，仍以书底谈诗，敦遣之啊，就是说我遍观呢、啊，就是说的是所有的，就是我认识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道友啊，师兄弟呀、啊，就是说的是只有两个人真是我真正的道友，一个是你十双楚严，一个是杨大年啊，已经走了，圆寂了，所以说他一走啊，我就立刻就觉得衰落了。现在我觉得就是自己就是非常的衰落了，但是说呢，我还不能死，我还没有见你，我还是想见你，你是我的法友，你看看也有这个在，所以说啊。就是说的是有那个一点的孤峻的那个在啊，就是说的是他修行也是很艰难的，修了心中心会好一些，我总觉得是啊，至少有这个力量在。但是呢，他有这个证件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贵的，非常非常珍贵的。看一下，就说是还是要见一见他，就是说的是本来这个不应该见的，但是还是要见一见他，想见一见你啊，就是给你封一个书啊，就是希望你能够尽快来。师恻然于世者，周而东下，不是说的大家遍地都是解脱者，大家在一块儿很快活，你就是遍寻大千都找不到几个利落的，那你说是也挺辛苦的。师恻然于世者，这个周而东下，周中作记曰：长江行不尽，地理到何时，记得凉风变，休将鲁爪失啊，休将鲁爪失啊。他就这么写的吧，就是说这个十双楚严呢也很难过，哎呀，人呢总是要有感情的嘛，有也正常嘛哈，人非是都是有感情的，他也很难过，然后呢他就说，哎呀，我你给试着你跟我一块儿就下去看他，在路上的时候就有感慨，就做了这样一首诗：长江行不尽，地理到何时，记得凉风便，休将鲁爪失。鲁爪失就是那个桨啊，那个桨啊，船桨啊，这个是走不进的呀，这个地方是走不进的。您说要走到一个京都啊，这个地方你要走到啥时候才能走到行啊？现在呀、啊，既然有凉风，既然能够我们得到凉风，那个凉风爱送哪儿去送哪儿去吧。就是说现在既然有凉风的方面啊，咱们也不用划桨了，等着这个凉风吧。现在既然有凉风成变，咱也不用划桨了。长江行不尽，地理到何时，记得凉风便，休将，就是说，哎呀，该是啥样是啥样呗，该是啥样是啥样吧，该生就生嘛，该死就死嘛，该死就死，你也不用就是除了死之外你再另外抗争个生，何必呢，该死就死，顺着他的变生，顺着他的变死，就这样。这他见了这个李公之后他也圆寂了， 这个是他在他，所以这句话是有深意的，不是说是安慰李公的，这是他的临前语，这是他的，这是十方楚云。到了京师以后，跟李公一块见面，果然不到一个月，就是到京师与李公会月余，而李公国末，临终画一原像，又作记献诗：世界无依，山河匪岸，大海尘埃，大海微尘，须弥纳戒，掀起斧头，解下腰带，若觅死生，问取皮带，问取皮带。诗月如何是本来行，这个是再再看看前面的啊。他呢，就是这个十方楚言呢，到了这个京都呢，跟那个他是驸马呀，他是驸马，他只能到京都去找他。到了京都以后，跟他见面，见了不到一个多月，哎，这个李驸马果然圆寂了，墨就是走了啊，墨就是走了，果然圆寂了。圆寂之前啊，圆寂之前他比划一个圆，又做句子给诗啊。世界无依，世界这个世界不需要依靠什么？看看咱们还是不是在依靠什么？人家一个那样的人还不依靠呢，咱们是不是在依靠个什么东西？你可以打坐，但是你必须不可以依靠打坐，知道吗？你必须你可以打坐，你如果还有一个依靠打坐在，这个邪知邪见，这属于邪，对于你五百坐的就属于邪知邪见了。你还是不肯在会上用功，你打多少坐也没有用。所以说你坐你必须打是可以的，但是你同时你必须不可以依靠打坐，同样的必须要依靠一个知道什么懂得什么会个什么，这些东西都不行。所以世界无依，山河碍着谁了？有什么东西可爱呀？山河有什么障碍呀？山也不是障碍，水也不是障碍，这些东西全不是障碍。什么什么大海，大海就如微尘，微尘就如大海一样广阔，大海就像微尘一样微不足道。须弥可以纳芥子，芥子可以纳须弥，大海微尘借须弥纳芥，须弥就是须弥纳芥子，芥子想纳须弥，就是说这个大怎么纳住小的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小怎么纳住大的呢？小怎么纳住大的呢？小是怎么纳住大的呀？因为小也没有，大也没有，所以小可以吞大。我们一般的人有一个大有一个小，所以总是大的只能吞小的，小的吞不着大的。但你知道无大无小去的时候，那个小可以吞却一切大。所以说的是须弥纳芥，芥子纳须弥啊，芥子纳须弥。哎呀，就是说的是这就是没有大没有小，没有依，没有什么障碍。所以说啊，怎么弄啊？这样的人生是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就是解。把头巾抓起来，就是抓起来，弄的不是系头的吗？我们看现在也有啊，拿一个头巾一包，就是那种的，哎，包出来还挺有样的那种的，男的那种方巾呐、啊，方巾，就是把这个头巾去了，把腰带解了，干嘛要走了嘛？躺床上要走了呀？若觅生死，问取皮带，哎，有什么死啊？有什么生啊？你就看吧，这个皮带，这个皮带的话，它有时候走路，有时候它不走路了。去看吧，就这个东西，除了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别的可觅，别以为有别的。人家说若觅生死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人家说的是若觅生死，问取皮带，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生啊？还有什么死啊？还有什么生死？该生生，该死死，这就是了生脱死。若觅生的，若觅死生，问取皮带。不管我不管你是怎么有什么样的玄妙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我就是生完了就死，死完了就生，这就是我的了生脱死。所以说，该死的时候怎么样啊？哎，宽衣解带。你不是想问我去那个什么？你不是想问我就是一口气上不来，要往什么地方去吗？看看，你还能看到这个尸体吗？你还能看到这个？你在什么处看到这个尸体，我就在什么处往生了。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处，并不是别有一个净土可生，并不是别有一个秽土可没，并不是。所以说若问死生，问取皮带，还是很那个什么的，还是就是非常的，就是说的是很从容的，很从容的。这个十方楚言呢，是不是不放心呢、啊、还有对话啊。诗曰：如何是本来佛性？公曰：今日热如昨日，随生便问诗，临行一句作陌生。这人诗曰：本来无挂碍，随处任方圆。公曰：晚来困倦，更不答话。诗曰：无佛处作佛。公于是勃然而逝啊。这俩人就是还要啰嗦一番。原是十方楚言说了，就是这个时候快死了，人家说你病如何呀、啊？十方楚言上去就问：如何是本来佛性啊？哎呀，本来我今天啊热啊，这不是走的时候四大不调啊，走的时候四大不调，今天热，昨天我都热了，今天还热。他说完他还问他呢，临行一句做陌生啊，要是你临行一句怎么办呢？他们三个看样子是法侣，他跟杨大年啊，还有李都尉啊，还有 石霜、楚原他们三个是法侣，就是说一块来一块走，差不多是这样的，差不多是。所以他还要讨好他，临行一句做陌生，临行一句做陌生。本来我还要说什么呀？该来来，该走走嘛。本来无挂碍，随处任方圆。该方的时候方，该圆的时候圆，该圆的时候圆。公曰：哎呀，我累了，我累了，我累了，我不理会你了，不理会你了。这个就是是不是死之前还有什么留恋呢？是不是死之前还有什么留恋？所以呢，这个石霜楚原就地化了，无佛处做佛去，无佛处做佛，无佛处做太好了，恰好，谢你受记，于是百然而逝。晚来困倦，更不答语，诗曰：无佛处做佛，无佛处做佛。公于是勃然而逝。哪个地方不是佛？这就是月面佛、日面佛，完了还有月面佛。公于是勃然而逝。这哪是事啊？这就是生啊！这哪是事、啊？做佛去了，做佛去了，是什么事啊？这是做佛，多好个事儿！一听，哎妈呀，你别拦啊，我要去啊，别拦着我，赶快去，咱们真香去吧，做佛去了。于是勃然而逝。然后呢，就是仁宗皇帝游留神空宗。闻李公之话，于是问答，加叹久之，师哭之痛，临旷而别，有旨赐关中南归。就是说的是这个李都尉啊，他实际上是驸马，但是呢他他的这个就叫啥，老丈人仁宗，宋仁宗呢，他其实他对于这个佛法也是知道一二的。以前的皇帝啊，金刚经都是必学的功课，包括这个宋高宗、宋太宗、宋高宗，他们都是就是说的是跟佛法是有护持的，有护持的，也有一些问答，有的问答还不错，还有点味道呢，还有点味道呢。所以说这是他们宋朝的一个传统吧，一个传统。所以说他就是知道，哎，这个李驸马是还是有就是说的是就是说有就按照世间的说法，在这个地方是有料的，有建树的。所以他听驸马走了，他然后走之前跟是这样的一个问答，他就觉得很感叹。你看不修行的人走之前，哎呀，你要怎么样啊，儿子啊，媳妇儿啊，什么婆婆呀、啊，我的财产呐、啊，我的房子啊，他走之前就是这个无佛处做佛去，然后呢人就走了啊，然后人就走了，他就非常的感动，非常的感动，然后很感叹，非常的感动。然后呢就说这个石霜楚原呢，你也陪了驸马这么长一段了，就是说给一个关中赐给你啊，就是赐了一个官方的一个就是一个载体啊，就是送你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吧，回到你原来的地方。结果他就乘着关中南归，中途为侍者曰：我忽得封闭疾，侍之口吻已歪斜，侍者以足遁地曰：当奈何，平生赫伯霸祖，今乃尔。诗曰：无忧，未如正之，以手整之如故。曰：而今而后不遁至汝，后年正月五日失祭，寿54，腊32。明行时于兴化，塔全身于石霜。哎，就是现在湖南石霜这个地方上还有，听说是有石霜楚原的墓，在湖南哪个地方了？反正是在湖南是有的。我记得有个师兄好像弄过一可大的一个那个啥了。可大的一个那个啥的，就是这个地方是考据了，就没什么了啊。就是说看到这一段吧，就是说给了一个赐了他一个关州，让他南归，实际上他也知道自己差不多的，就知道自己差不多了。他就说了呀，他说：哎呀，走到半截说：哎呀，我这个中风了呀，我中风了呀。然后呢那个侍者一看，哎呀妈呀，这个口啊鼻子啊都歪了，侍者就生气了呀，就气的呀，你看看师父啊，你看看你让我怎么办呢，我就说你赫伯霸祖吧，你就过分了吧，你平时说话那么厉害，现在口舌都歪了吧。然后师父说：哎，不要怕不要怕，我为你震过来，用手一整，咔嚓又震过来了。然后说：侍者呀，小同志啊，我以后我再也不顿治你了呀，我再也不顿治，顿治你就是说的说把你当个小孩一样给你说这些话啊什么的，说这些开示都是顿治你啊，就是我以后不再顿治你了。顿治的意思就是如果是翻译过来的话，就是说的是把你当成笨小孩，就这样来对付你啊，就这样来对付你，把你当成笨小孩这样来对付你。实际上我有个开示给你，都是顿治了你了，你有什么需要我开示的，你缺啥呀，你能走路，你走路走得比我还快呢，你缺啥呀，你不好好走路，你听我啥呀，我说啥都是顿治你啊，但是你咋这么愿意让我顿治呢。 这就是说的是不顿不就是说的这个叫顿止，就是从今而后不顿止，意思就是说我以后也不跟你说啥了，你放心吧，我前面跟你啰里啰嗦看样子也是没用，算了，你这绝望了，从此以后我也不跟你说啥了，我也不跟你说，从今而后不顿止你。然后呢回去之后果然就圆寂了啊，54岁圆寂了。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无佛处独称尊，无佛处做佛去啊。这个地方说的无佛处独称尊，它不一定指这个公案，但是我想到了有这一个，就是无佛处独称尊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要能转身儿，这两个不一样的。它那个无佛处是指的是圆寂啊，这个地方是说的是无佛处独称尊始教写字。我们再看看啊，生前一句千圣不传，未曾亲近。如隔大千，摄时向生前变得，截断天下人舌头，亦未时性造汉。所以道天不能盖，地不能载，虚空不能容，日月不能照，无佛处独生尊，犹需要写字。你自己什么时候都能转得过身儿，这才行。这个人家跟你说佛言佛语，你能转过身儿，你自己遇到了什么什么以前的那些担忧啊、害怕呀、种种的什么呀、烦恼啊、疑惑啊，你也能转得了身儿，在微细处你也能转得了身儿，这才行。所以说无佛处独生尊，始教写字，还算不辜负诸佛诸祖吧。
那是，
哎，
那两个事儿，刚刚您讲这个石窗楚原跟驸马这个那段儿，两个，一个是他不都说那个驸马的已经是无佛处做佛了吗？那后来再喊啥？他咋还一顿哭啊？这哭啥呀？这是一个
无佛处做佛，谁一顿哭？
您看刚刚那个，就哭的，你就刚刚那个他跟驸马，
那是皇帝在哭。
不是，您看师哭啊。失哭之痛啊！
啊，失哭之痛
啊！这哭的，
那就是林隐的那个知音呀、啊，知音呢、啊？为什么不能哭啊？
弹尽凡情嘛。
弹尽凡情，你就进了那个不能哭吧，好不好？不能哭也是一种凡情。就是什么呢？一个是就是说的是佛有，另外一个居士里面难得出一个，他们之间也是有友情的呀。
这做佛他应该高，我这个才对，
有什么高兴不高兴？
有的人啊，开悟了之后呢，为什么他们都哭呢？我都觉得奇怪。你给我说说啊，开悟之后大哭的很多啊。他不是，这时候都不说啥高兴不高兴了。无佛处做佛高兴，有佛处他本来也是佛呀。
这是第二个，
他是人之常情，人之常情很正常，他根本都不在乎这些，他根本都不在乎这些，该哭哭，该笑笑，非常正常的。
第二个就是那个逝者，就问他的嘴，这脸那中风了也不怎么着，他这不面瘫了吗？
啊，对对对，
他自己哥把手这一整又好了，这表示他的正量吗？这是？
那不管是表示还是不表示，我们第一个整不过来，他就能整过来，反正就这么回事儿。
这算正。
我觉得呀，你不应该从重量这个正量的这个角度去考虑，你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，他真的是在喝佛骂死吗？你咋不从这个角度考虑呢？实际上从这个角度考虑我觉得更合适一些，他真的在喝佛骂祖吗？这是一个正信，这是一个征信的问题，是一个信证的问题，就是相信的信，证明的证，这是一个信证的问题。就像是这个要给这个二祖祖衣钵，他本来不需要要衣钵，师父说哎你拿着吧，就是这个是一个正信嘛，要不然的话石窗楚原的话还有啥正信呢？这个人我们可不要相信他走之前口舌都歪了，我们可别相信他。
他自个无所谓，
那当然了。本来这些都无所谓，就算是他这样的话并不代表着他那个，就算是他口舌歪了并不代表着，但是人家就能振过来，就有这种护法神，那你没办法。哭之这个失哭之痛，这个很正常，非常的正常。就是成佛去，你觉得很欢乐，你还有个欢乐在，那是犹在欢喜地。后面还有呢，除垢地啊，什么什么好多地呢，那还是犹在欢喜地，只能说我见于佛齐。他就是说的是早都已经平常过了，那碰到难受的事可不是该哭哭吗？为什么要强制着自己不哭啊？ 该哭的还是要哭的。
对呀，有的就因为哭不可以呀、啊，你可以笑，就是不能哭。
啊，那这种人你跟他辩什么？你就哭他吧，这种人太值得哭了。
我有泪我就流，我想笑我就哈哈笑，我上一秒钟流着哈哈笑，这一秒钟可以泪流满面，为什么不行？
为什么不行啊？你要是想这样就成这样，你想打千座，你先把千座打完。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说，不说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也不可蛮横呀，也要细致啊。你想打千座，为什么打不下来呢？也要细致，也要一一的修过才行的。这样的话才有力量，才是有力量的，不是说那种傻傻的潇洒。你想哭就哭，想笑，全世界都在哭的时候你能笑吗？全世界都在笑的时候你还敢不敢哭啊？这也是需要力量的，还是要一一的验过，不可轻忽，尤其是实修这一块也不可轻忽。我接着往下来啊，其祸未然，这个其祸未然是接着啥呢？是接着上面那个。所以道，天不能盖，地不能载，虚空不能容，日月不能照，无佛处，独称尊，犹叫血子。然后其祸未然，于一毫头上透得，放大光明，七纵八横，于法自在自由，信手拈来，无有不是，且道得个什么？如此奇特。复云大众会吗？从前汗马无人识，只要重论盖代功，且记今事儿，且治这个雪窦公案又做么生？看取下文，这个治本来应该是那个治啊，你看看。其祸未然，于一毫头上透得，放大光明，七横八纵，就是说，前面说的是这个事儿啊，本来啊，天不能盖，地不能载的，无佛处，独称尊，犹叫血子。但是呢，这个事儿啊，实际上你要是想见得呀，随随刻刻都有可能见得。你可能于那么一毫头，于那个一个小毫毛，在那个地方上你就见得，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就这一个小毫毛就能够放大光明，就这一点点微细的时候就能够放大光明。放大光明就是，哎呀，原来我再也不受你瞒了，七横八纵于法自由自在，自由自在就是信手拈来，信手拈来。你像赵州就曾说过呀，我拈一根草，你们看一根草是一根草，佛是佛，我拈一根草，那个草就是丈二金身，你们看着这是佛，我拈着丈二金身就是一根草，草是什么？草是最不值钱的，那就是一根草。赵州就有这样的一种活泼手段，信手拈来，无有不是。无有不是，那就是说的是他到底是怎么了？他得到了这样一他有这么奇特呀？他到底怎么了？他得了一个什么呀？有这么奇特啊？所以说你们还会吗？他得了一个什么呀？他又毫头上透得了一个什么呀？透得了一个什么呀？后面的宋记就是从前汗马无人识，只要重论盖代功。这个宋里面说过好几个，也不是古人的诗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汗血宝马这么珍贵的，人家不知道，他立了很多功，人家不知道，但是后人会知道的呀。重新的，就是说盖个就是论功，会知道啊，原来呀、啊，他有这么多的这个功劳，他还有这么多的功劳。这就是说的是这个于法于一毫头上透得，放大光明，七纵八横啊，就是自在了。自在了是什么呀？自在了就知道识得了一个什么呀？识得了从前的那些什么，从前的那些都不是坏呀，都挺好啊。没修心中心以前也挺好，你凭什么要否认他呀？你凭什么要否认他？现在需要改变的是你怎么样论功行赏。原来的论功行赏就是说的不修心中心是非，修了心中心就是对啊，不修心中心是过，修了心中心不是过。等到你明心见性的那一刻了，修了心中心也不是对，不修心中心也不是错，说你自己呢。但是呢，你不修心中心，你总不能这样去盖功论赏，你总不能这样去盖功论赏。也就是说，到底是以前是什么，就说是心中心是白打，你不修心中心，你怎么知道心中心白打了呢？你要在这个智慧上透过，并不是靠打坐，但是你力量不够，你可以打坐。所谓的力量不够，就是你光找别的去对峙，实际上这个地方才是对峙。心中心是白打的，为什么呢？你不就不需要去对峙什么？是在这个地方上，还是要有智慧，还是要明心见性，别去玩那个功夫去。你可以加坐，不可以去玩功夫。实际上他一开口你就知道他功夫做得怎么样。他真正老老实实做功夫的，一开口都是无相，他不会一开口跟你比功夫。 一开口比功夫的，他应该平时就没怎么好好做功夫。所以说，既今事且至，雪窦公案又作陌生，就是这个啊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说这么多吧。我们现在看一下雪窦送的这个公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至应该是搁置的至，应该是搁置的至。就是说雪窦的公案，看一下这个雪窦的公案又怎么样啊？啊，现在开始看雪窦的公案了。七举僧问法眼，慧超资和尚如何是佛？法眼云：汝是慧超。很简单啊，很简单啊。有一个僧问法眼，慧超资和尚如何是佛？哦，就是说的是，不能说我呀，说我就有一个你了，我怎么能配跟你这种的，就是说的是正道的人在一块儿说呢？所以我要称呼我的名，称呼你叫慧超啊，就是说，就像我们说的，弟子问师傅一句话，就是这样的。慧超弟子请教师傅，请教师傅，什么是佛呀？什么是佛呀？你是慧超啊，你是慧超，这个人就在这儿有个入处。还这个弟子还不错呢，还不错呢。具体是谁这里没有说，五灯会员里面有讲，我们也讲过了，过了我也不太记得了。反正是这个人，我记得还是不错的。就是法眼说，问法眼，就是我问问你，什么是佛呀？你是慧超，你是慧超，你会走路，你会走路。他没有修出来个什么，看来大家还缺个啥呀？还缺个啥？是不是还剩下缺德了？我看啊。你非要个东西，你非要个东西，嗯。这个地方啊，就说到了法眼，我就在这个里面横插一杠，把法眼给整出来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法眼啊，法眼啊，他的名字叫做文艺啊，清凉文艺禅师。后来他住文艺了，后来他住了清凉这个地方，他是文艺禅师，他住在清凉这个地方。法眼是后来人家赐给他的名字，叫做法眼啊，叫做法眼。实际上，法眼禅师就是指的是清凉文艺，他最初住的是清凉文艺，南京那块的啊，金陵清凉院，清凉院文艺禅师。余杭鲁氏子，余杭鲁氏子七岁依心病，智通院全伟禅师落发，若林秉具于这个岳州开元寺，属绿将西觉禅师圣化于明州卯山玉王寺，师往于听习，究其微旨，复傍叹如典，游文雅之场，觉师目为我们之游下也。师以玄机一发，杂物俱捐，镇西南脉，抵福州，参长庆，不大发明，后同少修法进三人欲出岭，过地藏院，足学少气啊。大概的是啥呢？这个人啊，你看看从小又是怎么怎么样的啊？他是就是说小的时候清凉文艺，小的时候他就是剃度了，很小的时候呢，他就是还没有到成年的时候呢，就受戒了。然后呢，学了律师，这律师啊都学得很清楚了。然后呢，还学了儒典，哎，儒家的那些他也都学完了。后来呢，他就出去去游了，就是说的时候，当时的时候呢，就是曾经就是发过一些悟机，然后呢，都什么都不做了，就是后来都不做这些了。后来的话呢，他又就是说的是往南走，从南京吧往福州那边走，然后呢去参了这个长庆，不是雪峰的弟子吗？他参了长庆，在这不弃，后来呢又到了这个。又同这个韶修啊、法进啊这三个人，然后想从长庆这里出来，就路过地藏院，到了地藏院这个地方，他也不是太想参地藏院，但是呢，下雪了，他只好在这儿休息啊，这是第一个了。然后呢，看后面的富罗次藏问此行何之，师曰行脚去。藏曰：做陌生是行脚事，师曰不知。藏曰：啊，不知最亲切。又同三人举照论，至天地与我同根处啊。藏曰：山河大地于上座自己，是同是别？师曰别。藏竖起两指，师曰同。藏又竖起两指，便起去，雪迹辞去，藏门送之，问曰：上座寻常说三界为心，万法为实，乃止停下片时，曰：且到此时， 在心内，在心外。诗曰：在心内，在心内不？在心内不？藏曰：行脚人着什么来哟？安片石头在心头。诗迥无以对，即放包衣，席下求抉择。啊，先看看地藏怎么坑他的，坑他没商量，简直是。这个人他根本就没把地藏放在眼里，连说话都不说。这啥时候说了个话呢？天太冷了，大家一块烤炉子，他也不稀罕搭理地藏。然后地藏问他：哎，师兄啊，你这一趟走的怎么样啊？他是地藏愿了，地藏是主啊，他看不出来地藏是有料的，他看不出来地藏是个利落的。地藏先问他：哎，你这一趟怎么样啊？干嘛来了？你这一趟我是来行脚的呀。啊，行脚这个事儿我是要广参，人家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我也要就是说广参啊，开智慧啊，我要行脚啊，去都参参呀。然后地藏就说了：什么是行脚事啊？哎呀，他行过脚，他知道这些啊。你要问我这个地方不能说，我要说了就落了，我可不能说啊，我可不能说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然后藏说：哎，不知道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不知道最亲切，不知道最亲切。你不这样说，他不搭理你，一绝给他绝死了，他根本都不搭理，因为他太自负了呀，他很自负啊。所以藏他那个诱敌深入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最亲切啊，不知道最亲切啊，最亲切，最亲切，最亲切。然后呢，他们又开始聊，聊到天地与我同根这个地方，藏论最有名的就是天地与我同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儒家的经典他说到了，就是我跟万物是一体的。儒家的经典说到这儿，佛教对这一块呢也有说，比如说赵论，但是赵论就不会说我跟天地是一体的，而是说天地都在我这儿。哎，所以说你人家就有的儒家的人就看了，哎呀，这个佛教有气概呀，有气概呀，有这个气概呀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赵论里面非常有名的一句话，叫天地与我同根，天地与我同根。地藏就说了：山河大地与你是同是别？山河大地他一听坑别，然后地藏就竖起两个指头，他说同，他一看他又说同，然后地藏又竖起两个指头，就他就一看就看地藏不肯我，你不肯我，我还不肯你呢，你啥都不懂，啥都不会说，啥教理都不明白，儒家也不懂，我才不跟你说呢。就是说，哎，但是呢，我毕竟在你这住了呀，他下完了雪了，天晴了，哎呀，要走了，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地藏说：好好，我送送你，我送送你。我送送你，把他给送出去了。送出去了之后说，就是哎呀，我听您老说呀，就是说是经常在说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对吧？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这块石头，这块石头在你心内呀，还是在你心外呀？在心内呀，在心内呀。你不是来行脚的吗？行脚人呐，你凭什么安个石头在心里啊？你安个石头，安这么大块石头在心里，你怎么迈不行脚啊？怎么迈不行？哟，这个地方好像不对呀，哦，不对呀，哦，我自是这个地方我应该对答如流嘛，应该滔滔不绝嘛，应该是辩才无碍嘛，我怎么被他噎住了呢？噎的还挺对呢，我是要行脚，我现在有东西要学啊。你说我这样一说的话，他说的很有道理，我好像就是耽误我行脚了，这个地方好像哪不对呀，哪不对呀，失窘了。然后放下包袱，依席下求抉择。哎呀，就是说的他能把我问出来，他这个地方看出来地藏还是不一样。所以说呢，哎呀，不走了不走了，我先在你这个地方上弄明白吧，弄明白吧。近一月余，日成现节，说道理，藏语之曰：佛法不那么。这个人从小出家的，啥他不懂啊，说道理。藏语曰：佛法不那么。诗曰：某甲词穷理绝也。藏曰：若论佛法，一切现成。诗于言下大悟，因意留止。啊，这就是说法眼的这个因缘，佛法法眼的因缘，一看不行了，就放下来参吧。一个多月，每天都说啊，哦，你看看我那个见解，好像是这个万法唯心，一切唯心，万法唯识，这个好像是不大对啊。你看看这个见解行不行啊？第二天有一个这个见解。嗯，然后藏说：哎呀，这个佛法不是这样式的，佛法不是这样式的。好吧，第三天我你看我这样理解佛法怎么样？佛法不是这样式的，说了三十多天，一个多月，每天都去说佛法，你看看我理解，他说佛法不是这样的，佛法不是这样的，佛法不是这样的。有一天他绝望了，哎呀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我这个地方再也说不出来了，我说啥都被你否了，我这地方再也说不出来了。哎呀，现在就是啊，说论佛法一切现成。但是你得穷啊，你先不穷，我说个一切现成有个屁用啊，你不穷不行啊。若论佛法一切现成，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， 就是倾尽了他的以前的那些东西，他再不自视那些东西了，在这儿他就有个入处了。有个入处之后，其实他很有文采的，所以他下面的法脉是很盛。这就是法眼，这就是法眼。你看看他后面是什么样，有一个很有名的，这个很有名，只是说明了他的文化啊，当然是，但是说的是也很有名，所以在这儿说一说。哎，对对对，钟师兄贴出来了，钟师兄贴出来了。有一个王啊，也是王，这王到底多大的大小我都不记得了，反正这里头的王挺多的啊。有一天这个李王就跟他谈经论道，论完了以后呢，李王说，走，你跟我去看牡丹花吧，看牡丹花。十一日与李王论道罢，同观牡丹花，王命作记。诗记赋曰：雍翠对芳丛，由来去不同。发从今日白，花儿是去年红。夜意随朝露，沁香逐晚风。何须待零落，然后使之空。王顿悟其意啊，就是有个这个。你看看他，要不然王怎么喜欢他呢？他要文采有文采啊，要世间的这些东西也懂啊。王就说，哎呀，行了，我们现在不种花，我们现在去看花去，看花去啊，这花太美了，你看看做这种记吧，你看他做的镜子，做的镜子啊，做的镜子。雍翠对我们现在呀，就是说对了这么多花啊，但是对花的这个人的近心景啊，各有不同的，各有不同的。你看看，如果要是我看呢，就是说的是这个花啊红，我就想到了我啊，我呢就是以后头发越来越白了，我看到了这个花红，我就想到去年的花它也红，然后我就想到明年我的头发还会更白了呀。这些东西啊都是无常的呀，都是无常的呀。那个条件具足了它就盛开，条件不具足了它就凋零了呀，它就凋零了。你要看到这些无常啊，但是呢你何必等到它无常了你才知道它是空啊。何须待零落，然后是花正盛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当下就是空的，那多好啊。哎呀，没想到李王在这个地方还有个入处。何须待零落，然后使之空。后面还有呢，诗颂三界唯心曰：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唯心唯识唯心，眼耳声色，心色不到耳，声何处眼？眼耳声色，万法眼色耳声，万法成伴，万法匪人，奇观如幻，山河大地谁兼谁变？哎呀，反正就是总是很多吧。这个后面呢，我看就没什么了。他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地藏归琛是地藏他的师父啊，地藏归琛啊，他是这个玄沙师辈的弟子，雪峰玄沙师辈，地藏下面就是法眼啊，就是法眼是这样一个，所以呢大家都知道他是玄沙正宗。后来他这个地方弘扬的还挺大的，尤其是他善于什么呀，善于搞那种教下的人，让他治得妥妥的，服服的。这就是这一个了，这就是法眼禅师了。法眼禅师的上面说的就是人家问法眼禅师，因为法眼他有这种的威望呢，所以人家对他特别的尊重呢，就是慧超资和尚如何是佛，就是这样的话。然后法眼就说，你是慧超，这就是这个答语。我们再来看圆悟克勤的评唱。法眼禅师有翠浊同时之机，具翠浊同时用的用，方能如此答话。所谓超生月色得大自在，纵夺临时沙活在我，不妨奇特。然而此个公案呢，诸方商量者多，做情解会者不少。不知古人凡垂视一言半句，如鸡食火似闪电光，直下拨开一条正路，后人只管言句上做解会，道会超就是佛，所以法眼这么答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这是会超这个僧这么问，大似骑牛觅牛。有的人说，问的地方就是了，你看看这些答语啊都不相干。若那么会去，不为辜负自己，也身屈了古人呐。若要见他全集，除非是一棒 打不回头的汉，牙如剑树，口似血盆，向外向言外之归，方有少分相应。你看看，就是形容解脱道的人呢，解脱道的人，你以为多好啊？你看看，一棒打不回头，你怎么打他都不回头，留恋。你看你这个地方，还有诗这里还有什么可学啊？说话多刻薄，牙如剑树，口似血盆，一张嘴能把你给吃喽。向言外之归，方有少分相应。若一一做情节，尽是大地，尽大地是灭胡种族的汉。你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如果在这做情节啊，你情就是灭了，你就是灭佛啊，灭法呀，灭心中心啊，你就灭吧。你说是修心中心，实际上你是灭心中心。这是大概翻译一下，就是说这个圆悟克勤就说了，法眼禅师啊，他这个人呢、啊、他能够就是说的是叨你他，而且呢就是卓翠同时是什么意思啊？卓翠同时就是说的是圆悟克勤那个具解称婆里面有这一句，就是开悟是什么呀？开悟就是要讲一个恰到好处，就是师徒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恰到好处，就像是小鸡儿向外面啄蛋壳，啄呀啄呀啄，有的时候力度不够，那个师傅呢也往里头啄蛋壳，两个一对，哎，两个人的力量都恰好的时候，这个蛋壳就破了。就是师傅这个地方主要是说失力，你这个失力要是啄得太早，小鸡儿一打开这个鸡蛋一看，小鸡儿还没活呢，完了，这个鸡蛋死翘翘了，对吧？所以就是师傅用力不能用太早啊，用太早不合适，用得太晚了，小鸡儿啄啊啄了半天没啄，累死在鸡蛋里，闷死了也不行。所以师傅他得下潜水，下到恰到好处。这是从师傅的角度，从学人的角度，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，你只管用功，到时候自有因缘。还有说他这个卓翠同时也不是一定要施，你到时候只要你只管用功，到处都是你的因缘。心中心法就是这样的，到处都是你的因缘，你不用说哎呀你要找那个爆炸，你越找越不行，到处都是你的因缘，因缘太多了，举手投足全都是你的因缘，躲都躲不过去。所以说啊，有翠卓同时的用，方能够如此大化。就是说法眼这个人呢，他知道什么时候给你一下子，他很懂得火候的。所以说呢，就是法眼这个人呢，就是他是什么呢？他用功的手段呢，就是超越了声色，超越了这些世间的法，他有大自在。他有的时候呢放纵你，有的时候躲你，他就看你的情况，看你的机会，看你临时，看你适合是放纵你啊，还是适合躲你啊，适合杀你啊，还是适合活你啊。他这个地方非常的巧，很奇特，这是送法眼的手段的。但是呢，至于到此个公案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我想自问和尚，就是如何是佛啊？就是说的是会超自问和尚如何是佛？然后法眼说你是会超，有人就开始说了啊，法眼说你是会超，就是说有的人就是在这解了，其实他不知道啊，古人呐、啊，凡是垂是一句半句的话的那些东西啊，他就是像鸡翅火、闪电光，容不得你腻的，就是你亮，那是不行的，那是你不行的，就是说的你这个地方不能有一个将心待物的心，不能有一个将心待物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去听师父答话，这样的话师父的答话才能恰好哗就给你点着了，你要有一个将心待物的心，想要捞个什么那就完了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的是这样的，所以说是如鸡食火，不知道古人凡垂是一句半句，就像鸡，就是要么他不说，你别嫌他说的少，要么他不说，他说这一句鸡食火闪电光一样啊，直下拨开一条正路。后面的人呢，就是总是言语上做解会，那就完了。比如说是会超资和尚如何做佛，你是会超，有人就说了啊，就是因为会超他就是佛嘛，我们哪个不是佛？这不就是佛吗？这就是佛呀！你看看你吃饭呢、啊，你走路啊，这不就是佛吗？这就是佛呀！所以说法眼就这么答，这就是情节上就是这么解释了一下。还有的是这么解释的，你看，这是说法眼是在告诉他呢，你这是骑牛觅牛啊，你是骑牛，你还问什么是佛？你不就是佛吗？你这不是骑牛觅牛吗？还有的人说了，就是说会超资和尚如何是佛？如何是佛？他这个一问，他在什么地方问的？这个问处不就是佛性吗？问处就是啊，你这一问就是啊，问处就是啊。你看看三种答语，都不对， 其实这三种答语是最普遍的答语，听着还可像那么回事。缘木克勤一路他都知道蝉壳子怎么答，看多了就是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，万一有的人答的相似呢，他以为自己误了可麻烦了。有的人看多了就是嘴油学油滑了，我就知道这儿，哎呀这是长含冤殿里问长安，丙丁童子来求火，他知道的套路比我们还多啊，就是说的。所以缘木克勤马上说了，这根本都不相干，都不对都不对都不对啊，如果真的对的人是你的不对，你这个不对也不对啊，那个不是的人一听哎呀不对那就算了，就是说的。有的人他是着在语句上了，他可能是玩了一些多，防止这些油滑呀，防止有什么交涉，我这个也不对啊，刚才我说的也不对啊，有什么交涉。若那么会去不为，假如说你就认为就有一个答语可寻摸，假如说你认为有一个答语可寻摸，你有一个答语你能寻摸得到，你能捞摸得到，你能答得了啊，就是你认为是这样一个意思，它是这个意思，然后你不可以做别的意思，你要是这样去揣摩的话，不仅你辜负了你自己这一生啊，你还辜负了这些古人啊，这些古人活来活去都是给你看的，你都把他们给辜负了，辜负了多少啊，辜负了诸国诸族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说的你这个人呢、啊、要是权限还是得你自己转身，自己转身是什么样子啊，你说什么东西他都不搭理你，一棒打不回头的，棒打不回头的，就是说一棒打下去再也不回头，再也不受你瞒了，拜拜了。一棒打不回头的汉，这种汉呢就是你问他如何是佛，你问他如何是师父，你自己要珍重啊，你且珍重啊，一开口就把师父给咬了。你问我如何是佛，我还问你你珍重不珍重，你问我如何是佛，这老和尚不知道自重，牙如剑树口似血盆，向言外之归方有少分响应啊，方有少分响应，这就是说的是解脱道，解脱道就是这样的。一般的人看着他疯狂啊、我们叫不就是说的叫不入常流，不入常流，他的见解跟常人是不一样的，但是这样才能解脱啊，你什么地方都跟其他人一样，那哪是解脱道啊。啊，你要是就是老是这么揣摩，老是这么揣摩呀，就是说的是怎么样啊？进大地都是灭佛法的汉呐、啊，灭胡种族的汉，就是灭，就是把胡种族给灭了，就是你很能杀敌啊，不是杀敌，就是你真正的把那佛法给灭了呀，你就是在这做情节啊、哦，这个意思是头上安头啦，这个意思是说的住慧超就是佛啦，这个意思是说的是这个答处就是问处啦，我给你讲讲这是为什么呢，这是为什么呢，这是为什么呢，就给你讲了一堆，就是落了这个情解意识的话，那么你就是在灭佛法，你是在灭你，而且你是到了佛教门中来灭佛法，更惨啊，更惨，我们可不能做灭心中心的人啊。大家有什么也可以说说，我讲的快了怕跟不上。
刚才第七名问你老师，你说的功夫是指打坐功夫还是观照功夫？
我们说的不是打坐功夫，也不是观照功夫，我们说的是参明心见性的功夫，在这个地方根本都不说的是打坐跟观照啊，你是从哪一句下来的我也不知道。
刚才说到做功夫，
做功夫都是指的是参心性这个事儿的，不是其他的，是不是说的太快了？看看大家再回味回味，看看有什么地方，哪个地方？后面又举了一个，就是说的是法眼的一个公案啊，法眼的一个公案，就是说法眼的这个有手段啊，法眼有手段的这个。前面的这一段啊，就是说了这么多，它的意思是啥意思啊？前面的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法眼这个人他有手段，大家不要在这揣测法眼这么回答是什么意思啊，法眼他不多说，他就给你说你是慧超，大家就在这议论了，哦，师父是这个意思，师父是这个意思，师父是这个意思，有什么交涉，你要是这样的话就辜负了，辜负法眼了，辜负法眼了，就灭了佛法了，灭了佛法了。再看下一段吧，只如超禅客于此误去，也是他纯寻常管待参究，所以一言之下如同比托相似啊，就是慧超禅师，就是你是慧超啊，他在这是有个入处的， 会抄禅师，在这儿有个悟出的，所以说抄禅课就在这个地方悟出了。你以为是师父说的奇妙吗？不是的，是他平时就用功夫啊，管带参究，就是这个事儿他一直用着心呢、啊，平时的时候他就在这儿用着心呢、啊，对这个事儿一直用着心呢、啊，所以他师父一言之下，哎呀，同底脱落了嘛，如同底脱相思啊，如同底脱相思。就说抄禅课这个地方悟，也是他平时做功夫，做功夫做到这儿了，做到这个火候了，所以说他师父一说，哎呀，原来是这样。然后他又举了一个例子，只如泽坚院在法眼会中，也不曾参请入室。一日法眼问云：泽坚院何不来入室？泽云：和尚岂不知某甲于青林处有个入头？法眼云：汝是为我举看。则云：某甲问如何是佛？林云：丙丁童子来求火。法眼云：好与孔耳错会可更说看。然后这个先说说前面这个啊，先解释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抄禅课这个地方也是因为他用功，所以他有个入处。后面又举了还有一个这个泽坚院啊，再给你们举一个泽坚院的例子。泽坚院也是法眼会下的，他是一个监院，但是他从来不入门请参，从来不去就是找法眼去问，他从来不找法眼去问，但是法眼又知道他有问题。有一天法眼就问他，法眼说：哎呀，这个监院你怎么不过来呀、啊？不过到这个屋里头来问问，入室就是屋里头来问佛法呀，你怎么不过来问啊？哎呀，你怎么不知道？和尚你不知道吗？我在青林那个地方我是有个入处的，我在青林那儿已经有个入处过了，我没什么可问的，我现在没啥可问的，这个事儿不就是平平常常吗？我这个没啥可问的，还点头呢，哪有一个事儿啊？然后他就这个什么，他就说这个某甲于青林处有个入头。法眼就说了：啊，你有个入头，你就是有一个入处，有一个入处你也可以说说嘛，有一个入处你也可以。有的人说这个地方不可说，我没啥入处，这个地方是怕落草。还有一种入处是什么呀？元一老人，哎，什么什么，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尘什么什么，他都给你合盘的。我知道我这样要被人笑话，哎呀，为了激励你们用功不妨说，但是虚空粉碎大地平尘这也不可得，这也不可得。就是有的人就肯一落草啊，所以你有个入处，你要是真修行人，你也别怕落坑，你说说嘛，我看看你这个入处对不对，啊。然后他就说了，有一个人就问啊，说如何是佛。然后呢，青林就说：丙丁童子来求火，我就在这儿有个入处了啊。丙丁童子来求火，丙丁童子他就是管火的。你是管火的，天下的火都由你发，天下的火都是在你那儿着的，你现在到别的地方去求火啊？你那个地方就是所有的火都是你那儿发的，你还到别的地方去求火呀？丙丁童子来求火，这就是跟那个如何是佛，慧超问法眼如何是佛，资和尚如何是佛，如是慧超有一点点相似，所以佛国可能也是想到了这个地方，法眼云：尔旦问我，我为尔答。这是后面话了，先看看前面这个啊，就是我在青林那个地方是有个入处的。哎，有个什么入处？你跟我说，就是有一次人家问他如何是佛，青林就说了：丙丁童子来求火。哎，我就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了。法眼说：这句话是个很不错的回答，回答的非常的好。但是你在这个地方上是怎么入的呀？你在这个地方上懂了，明白了，你明白个什么呀？我害怕你明白错了啊！你给我说说你明白了一个什么？你更跟我说说。然后则就说了：丙丁啊，本来就是火的意思，它的性质就是火，你火的性质的东西它还求火呀？就像是我们本来是佛，我们怎么可能再去求个佛呢？你本来是佛，你还要说个本来是佛吗？你跟谁去说本来是佛啊？法眼就说：你错会了呀，爷，你错会了，爷，你果然错会了。哎，这怎么可能错？我本来是佛，我还求什么佛啊？我这有什么错的呀？你这个不对，就是这个监院很生气啊，拜拜了您呢，就是起单了，你不肯我，拜拜了。起单就是说的是他原来是挂单嘛，起单就是离开寺院了，走了。法眼就说：你这个人啊，要是回来他就有希望，看看他能明白过来不能，看看他能琢磨。他要是明白不过来，他在这个地方上他觉得就是说师父是为难他，他不知道师父的心思是慈悲的，那他就没救了。他要是回这个人可救，他要是不回救不得了。哎，这个泽坚院 走到半路突然想到了法眼这个人呢，好歹是五百人善知识这么有名的一个人，他怎么可能就是说的是欺负我呀，他怎么可能就是平白的欺负我，他说一定有他的道理吧，一定有他的道理吧，我还是回吧。所以那个时候还是佛法生的，万一法眼不是五百人善知识呢，万一法眼不是五百人善知识他就完了，错过了。所以说佛法兴盛的时候，也有的人趁着这个佛法兴盛就得度了，他是五百人善知识大家都公认的呀，他赚我这个便宜干啥呢，他不肯我他能得什么好处啊，他不肯我他能得啥好处，他能得啥好处，对吧？不是说我一个人称赞他，这么多人称赞他呢，他不肯我他能得啥好处啊，对吧？他肯了我称赞他，对吧？他不肯我他能得啥好处啊，这不大对呀、啊、哎呀，就是回去再参，回去回来了还坐堂上，该打坐打坐，该下坐下坐，他们的这个参就是他们也有打坐的，也有打坐的，不是不用功的。然后法眼就说了，法眼就说了，尔旦问我，我问你答，就是法眼就说了，你不是这个问题不明白吗？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，是不是啊？你就不知道你错在哪儿，你来问我，我来给你答啊！你问我，你看看我怎么答，就是禀明童子来求我这个啊，禀明童子来求我这个，我说你的入处不对，说你的入处不对，你问我，你看看我怎么答给你。他就问了，如何是佛呀？则便问如何是佛，法眼云：禀明童子来求我，则宜言下大悟。你这个不对，你这个不对，你的入处在哪儿？他给解释了一堆，错，他不肯走了。回来了之后，法眼说：你问我如何是佛？我问如何是佛呀？禀明童子来求我，不肯的只是他那个道理，他哪来那么多屁道理呀？丙丁还是那个丙丁，火还是那个火，一点没有变。这是袁悟克勤说的，就是法眼。还有这么一则呢，就是说超禅客这个人呢，是因为他用功夫，所以说如同彼佛。我再给你们举一个法眼的例子啊，法眼的例子，你看看法眼，就是再给你们举一则法眼下面的则坚院，他怎么跟法眼来回回复的，你们看看。然后呢，他说完了之后，他就感慨现在的人了，开始骂现在的人了。如今有者只管唐言作解会，所谓笔迹无伤，无疮勿伤也，勿伤之也。如今有者只管唐言作解会，所谓笔迹无疮勿伤也。他就是一直在解，人家本来这一块好肉，他没有疮，他非要挖一个疮，把这个好肉给他挖伤喽，非要好肉给他挖伤喽，就是一直在解啊，这般公案久参之，一举便知落处，法眼下谓之见风相处，更不用五位君臣四料简，直论见风相处，是他家风如此，一句下便见当阳便透，若向句下寻思，触摸索不着。他就是举完了这个则坚院的这个公案，法眼这个袁悟克勤就开始感叹了，你看看现在的人睁着眼就在那各种的解释，哎呀，我这个也能解释得通，我那个也能解释，你要不要听我解释啊，你一听我解释你就没有疑惑了哟，我给你解释解释啊，你一听我解释就没有疑惑了，只管睁着瞎眼，这个睁着眼睛在那说那个瞎解释，这个叫什么呀，就是本来你这个好肉我不需要解释，你非要给我解释解释，非要给我解释解释，他没有疮，你不要伤这块肉行吗？你看现在这个本来是佛，这个佛这个地方让我们伤成啥样了，你说一句本来是佛，他说一句本来是佛，你说现在就是他说法尔本来如是，把他伤的都不行了呀，不行了的不行了，笔迹无疮你不要伤的，谁让你解释了，你以为我问你是解释是让你解释啊，我问你不是让你解释的，所谓笔迹，我就是这是说的这个解释的，就是说上面的则坚院的，哎呀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如何是佛呀、啊？如何是佛？禀丁童子来求佛，我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，你为啥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啊？好，我告诉你为啥在这个地方有入处，因为这个禀丁什么什么火什么什么的，本来是佛什么的，怎么还要再求什么什么的？你看看他这一解释啊，就那个啥了，就更远了。笔迹无疮，勿伤之也。你给你师父解释啥？你师父连这个道理都不知道吗？你师父需要你这么解释吗？啊，你师父是三岁小孩啊？你师父是让你解释的呀？你是不是侮辱你师父啊？ 我们满大街的全是这么侮辱老师的呀，哎呀，给老师解释佛这就是佛那就是佛，好像老师不知道这就是佛一样。天天跟老师说这就是佛那就是佛，在感恩老师，在老师这受了好多好多益，天天的就是一头一头的脏水啊。所以说彼既无疮勿伤之也。这样的公案呢，要是说的是久参的人，久参的人就是那做功夫做久的人，透脱的人，一知道一举就知道落处了，就是说的是就知道他有落处了。这个法眼下谓之见风相主，见风相主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在这个地方上我有印象呢，我总是把它理解为针锋相对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也很容易。还有一个简单的就是说的，如果是小的来说，就是针尖对麦芒。见和风，见就是一个见呐、那边还有一个见，它有一个尖锐的锋啊，这两个箭同时射，夸中间能够对上，这多不容易啊。法眼它就有这个特点，法眼宗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，就是那一问跟那一答啪就对上了，对得特别好，对得特别好啊，对得特别好，这就是法眼宗的特点。法眼下的特点就是要剑宗剑锋相主。你就像刚才那个那两则鲁氏会抄也就罢了，我看他举的那个则仙院更是这样的，比邻公子来求我，不对不对，你跟我说就是你问我，我来告诉你，你问我如何是我丙丁童子来求，哎呀，原来是这样似的，原来是这样似的。丙丁为啥他真的去求了？他可是去求了呀，他是生气了走了，走到半截不对又回来了，你说他多折腾啊？这求过了之后才知道啊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该折腾折腾的，你这个该修心中心还是要修的啊。所以说法眼下谓之云见风相主，更不用五味金陈四料简直论见风相主，是他家风如此。这个一句下便见，当阳便透，若向句下寻思，就会促摸索不着啊。就是说法眼下就是用的是见风相主，他根本就不用什么洞山的五味君臣啊，正中偏中正啊，正中来啊，兼中道啊什么的，不用这些东西，也不用什么呀四料简就是临近的，夺人不夺近，夺近不夺人，夺人夺近就是夺人近聚不夺啊什么的，四料简这些东西，这些手段我都不用，我法眼就是见风相主。您只要问，你一问我这个答正好恰恰的把你那个问给你怼回去，就家风如此，家风如此，就要这一件，根本就不要你那五啊，你那四啊，都不给你要，一句下便见，当阳便透，一句就够了。如果你再向句下再琢磨，你这一句之后才想这一句啥意思啊，这一句啥意思啊，你压根永远以后也都摸索不着了。以后也就摸索不着，你看看这些禅师可会加戏了，法眼这一句话让他加了多少戏了，他现在正在摸索呢，这个佛国老和尚圆悟克勤老和尚摸索，还帮着大家在摸索呢，告诉大家不要摸索，不要摸索，摸索不着，他自己正在摸索。这是说的是这一段的意思，就是说的是就是圆悟克勤从则坚院的这一个公案里面又感慨说，你们现在在这瞎解释，法眼他就不这样的，他就怕你们瞎解释，他压根就不多说，他不给你整那么多啰里吧的四啊五啊六七八的，他就一句话，这一句话就是正中的，正好能够怼住你，你呀、啊、不要在这一句话下面再做解了，你越做解越远，永远都摸索不到。啊，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我们回头，我们再看看什么叫五味君臣，什么叫四料简。我们讲完之后，我们把这两个名相给大家再说一说。其实这个名相不是祖师要定的名相，是后人给他整成了名相。你去看一下，他本身他没有注重名相，禅宗咋可能注重名相呢？就是说，这个是说的是各宗的一个风格，各宗的一个风格，而且也不是他本宗这么说的，是就是说的是后人这么总结的。就是这么说吧，后人给禅宗的祖师泼的脏水，哎，我给你泼一盆绿脏水，我给你泼一盆红脏水，看他绿的就是他的宗风，红的是他的宗风，给他泼脏水呢，啊，这就是五味君臣四料简，这个泼的脏水，那个佛果圆悟克勤禅师还评一评，这个脏水是红的，这个是绿的，哎，这个不行，你看人家这个法眼的这个脏水厉害，法眼这个脏水就是透明的水。他就在这又评一评，又一兜脏水把这几个都泼了一遍，这是圆悟克勤。
稍微休息。